四三，
欢迎回到
少年欧巴桑，
我是阿平，
我是信卓。哎，以前觉得好大声哦，然后习惯了之后，突然想说，哎，怎么有点单薄？
怎么样，超音浪吗？
不是，就是以前想说，哦，少年欧巴桑好大声哦，这样
哦，三个人的声音比较大，
对对对，
大家有听出差别了吗？
听出差别了。你说大家对
对啊，大家
那个上一集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回去听，以为要跟人家简介，没有啦，就是因为海豚有那个新的工作规划嘛，所以就是他现在暂时跟我们告假。接下来的集数呢，就是会由我跟阿平陪伴大家空中的时间，好老气哦。
这时候还要说，今天是2024年1月3号，目前是下午
4:25，
学同片这样子，陪伴在空中时间，
共度空中的时
间。对啊，什么意思、啊、
好老哦，好老。
而且说真的，有时候是说不定是共度洗澡啊、大便啊，然后
那也都是在空中啊。
哦，我们也可以在共度浴室里，maybe 我们也在浴室里面跟他一起共度啊。
还是你说他在？你今天聊什么？
今天就是因为前阵子恋爱综艺很红嘛，应该说这几年都蛮红的、
对，
所以然后因为我看了那个男生配就是嘎嘎欧拉拉，我不确定频道的名字，
我不确定是嘎嘎乌拉拉还是嘎嘎欧拉拉，
对对对对，但他就是在上面播放，然后是男生配，就是主要主打就是男同志的恋爱综艺这样。那我自己其实是一开始没有抱持着很大的感受或是希望去点开第一集，大家都说很好看的时候我还半信半疑这样子。
而且大家都说好看的时候，你不是就更不想看吗？
对啊，就是我的中二病就是会犯了。然后但是就是好像忘记看到不知道谁写，然后就觉得好像拍的真的蛮诚恳的、然后算是诚意之作，我想说好，那我来看一下、那的确看完之后就蛮合我的胃口的、就是我蛮喜欢的。那我已经疯魔到，就是因为说白一点就是他们会给我公关的序号嘛、就是我可以去频道上面看啊、就是我就看免钱的意思。
对，
然后以前给我公关序号就是我真的就是即使加了我也没有在上面看影片、然后结果我疯魔到就是因为他先给我一个礼拜，
对，
然后他是我如果要再往下看的话我要再拿一个礼拜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还特别跟那个公安说赶快给我，我要看这个礼拜这一集了这样子，
再跟人家要，
对对对，我还去跟人家要，然后就觉得 很好笑这样。
我还以为你疯魔到刷卡，结果只是疯魔到再跟人家要一个礼拜。
没有刷卡，可是我疯魔到就是最后一集播的时候我中午准时12点坐在我们家电视前面把它播完，前一天还发文说大家不准吵我，12点我要看这一档这样子。
他们为什么上线时间抓12点啊？
而且是礼拜六中午12点、
礼拜六中午12点。
对啊、
那还可以了。
礼拜六中午12点很不合理吧？
会吗？
礼拜六中午不是大家才刚起床或是才要出去玩吗？
可是我跟你讲，我们做行销在这件事情上真的很痛苦，因为我们如果抓在平日下班，那可是每个人下班时间不一定，然后有些人可能下班还要去吃饭，然后去运动去干嘛，上课什么的，就说真的好像也是抓不到一个完美的上线时间、
可是像 Netflix 就没在管啊，
他们就是凌晨啊，
对啊，
凌晨12点，
而且他就是随便就是什么礼拜一晚上9点这种全数上架，就是全部丢给你。可是
礼拜一晚上9点还算合理啊，就是已经是你下班回到家的时间了。
可是有可能会不会是其实是配合什么美国时间那种，只是我们算过来是9点、但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全球上架，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对啊，然后恋爱综艺就是，那你知道恋爱综艺的始祖是哪一档吗？
始祖
知道，
欲罢不能，
不是
欲罢不能算恋综吗？
欲罢不能算
打炮综，
欲罢不能的性欲程度比较多了，而且他是实境秀，没有太没有错，可是他是恋，他有恋吗？他有爱没有恋，比较少。
双层公寓，
对对对，可是那都是韩综什么的。其实
你说台湾
没有，就是全世界的恋爱综艺的第一个，你一定想不到，你应该
知道。单身即地狱
？No， 是恋爱巴士，日本的恋爱巴士啊。
我常把恋爱巴士就是拿来开玩笑，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恋爱巴士。
恋巴就是他们就是每个人要在巴士上面嘛，然后就会有上车跟下车。我印象中是配对失败，有可能就要下车啊，配对成功也可以下车这样。那他们就是去各地方旅行。
所以如果你一直是单身狗，你就会坐到屁股烂掉。
也有可能你可能会一直留到最后这样子。
好怪。
对 对, 對，但就是恋爱巴士其实是就是日本的嘛，然后
他们中间应该会就是停留某个地方去玩。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恋爱巴士就是加旅行、哦、就是他有，
我想说如果只能在巴士上面恋爱也太辛苦了吧。
他就有旅行的成分，就是有去过很多地方，世界各地其实都去了，因为他们播了十年
哦。你说可能红了三年之后就开始就是去巴厘岛玩。
对对 对, 对，然后去柬埔寨，柬埔寨好像没去，然后去什么泰国，有来过台湾呢。
那他们去哪都要开巴士。
对对对，就主要是坐在这个巴士上面，然后去下一个地点啊，啊只是他们中间会安排人上车嘛。
所以恋巴好看吗？
恋巴还行，就是以当年来说我觉得算是蛮前卫的综艺的、因为它播出的时间是1999年到2009年，
1999
二十几年前就做这件事。
哇，1999真的很早、欸、
日本人走超前面的。
对啊，1999甚至是大家会 狂出1999的歌，怎么
谢谢你的爱1999。
或是孙燕，哎、欸，不是那个哎、范晓萱，
范晓萱
什么和你相恋在那1999的最后一天，
好冷门哦。
就算那世界回不到，回不到从前。
哦，我好像听过，
它是一首合唱歌啊。
哎、
蛮老的。
就是要从那个回忆的深处把它挖出来这样子。对，然后1999年开播，然后到2009年结束这样子。那主要就是当然上面就是会配对，然后看一些恋爱细节、然后过来就像你讲的单身级地狱啊，或者是双层公寓，就是这个系列才是这几年开始流行的恋综。
所以中间沉寂了一段时间没有恋综，
我的印象中是没有，或者是做了没有人看。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实境秀应该是说它的变化型很多，只是说慢慢慢慢的被拉到恋爱这一块。然后像大陆有什么女儿们的恋爱啊，心动的瞬间这种，就一样就是也在车子上，可是那种就是他们就是一对一的约会。
哦，
对，他们不是像男生男生配啊，或者是他们双层公寓，他把大家丢到一个地方生活，那个方向有点不太一样。对，但是我觉得丢到一个地方生活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它虽然只有短短的6天，但是擦出的火花也蛮多的。
可是如果 OK， 今天假如这个恋综约到你头上，你有办法去吗？
我可以啊。
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
我英文都已经投射好大概是什么角色。
还自己先安排自己的角色。
没有，因为你看恋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人格特质大概会是谁，就是因为他们会有很明确的，因为你要相处在一起，你自然会有一个人是拉主 key 的人，或是有一个人是比较闷骚型的人
啊。
那有一个人就是男生男生配这档节目呢，就是他们是先找6个男生、然后住到一个小木屋里面。
对
对，然后第二天才另外加入2个男生，变成8个人，
然后就一人发一把斧头。
干嘛？
大逃杀。
八个人然后在里面谈恋爱，这样也不能说谈恋爱，他们其实就是
认识彼此。
对，认识彼此，然后相处，然后看有没有擦出
什么。 OK， 那这8个人的定位是什么？
8个人定位我先讲成员哦。成员就是 Neo、 艾瑞瑞、波波、Gino、 冠宇、世峰、苏苏跟嘉航。那苏苏跟嘉航是比较后面加入的成员，他们就是第二波加入的。那其实如果以节目讨论来说，第二波加入的成员其实比较衰，因为前面的人都已经先相处一轮了、而且他们已经有先配对过了。那你在时间不够长的情况下，你要帮自己加分其实是很难的事。
所以恋综没有一见钟情这种事吗？
恋综有，所以在就是前6个人最陌生的时候才会出现一见钟情啊。
所以新来的人不会被一见钟情？
还是会，可是我觉得相对比较难吧，因为你6+2的时候你那2个人是新来的人，可是另外6个人其实彼此的情那个情感一定微微的示好跟绑定。
哦，
对，就是假设是6个人，然后我跟你一起去好了，然后我们两个不认识，但是我们两个坐到那个里面，我们就会对彼此有一些分数啊。可是在这个状况下，也许我对你的印象分数很好，那另外2个人加入的话，除非他可以大于你，不然他们就会输给你啊。
好，你先不要告诉我每个人是什么，你就告诉我说，如果这里面有就是他们有标签的话，你给我6到8个标签，人物性格的标签。
有一个是白马王子。
白马王子 OK。
对，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李长博。
李长博。好，
然后李长博其实就是拉主 key 的人。
哦，拉主 key 的人是李长博 OK。
然后另外一个是闷骚男。
闷骚男，哦，这好像可以理解。
然后一个是肌肉天菜。
OK， 肌肉天才，然后
一个是东部无小无害，
东部小无害哦，
对对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他比较像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难下，
没关系，那我们就跳过，
不行啦，因为他你如果是八个的话，他们各自
没有，我就刚就讲六到八个啊，就是你不用每个都贴标签，没关系。
然后有一个是艺术家，
艺术家，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像是修。肌肉男但害羞于表达，
所以他就是闷骚加肌肉，
对对 对， 对，
闷骚肌肉，
对，闷骚肌肉。那还有一个我想一下他的标签会是什么，他的标签比较难，他的确在这个节目就没有那么跳出来，我觉得比较像是隔壁的妹妹
隔壁的妹妹但还好吧，我觉得应该就是就像宝可梦里面有普通系啊，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他难免就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本来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就一定会有一个普通系的人，
嗯，
就是会有火系，会有什么，就是会有传说神奇宝贝，但就是他就是一个普通系的，
可能因为他的个性就是某程度在彰显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喜欢
哦。
对，那个不喜欢是因为他蛮爱打听一些小八卦，然后去跟别的室友分享这样子、哦、
难怪你会说她是隔壁的妹妹
因为她其实到后面在配对环节都蛮置身事外的，就是也不能说置身事外，就是很容易被忽略
哦。
对，然后她虽然有心仪的对象，但是她没有办法好好表达
哦。
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她很像隔壁看戏的妹妹这样子
有拿应援扇的那种吗？
对啊，就是私下拿应援扇，然后她又很想要加入，然后你就会觉得她其实不在那个圈圈里这样子、
哦、OK， 那我们现在有八个标签，那如果今天你进去你会在哪里？
我就是里长伯我就发现我一定，我的个性一定是里长伯啊，在大家不熟悉的状况下，如果没有人愿意出来讲话，我一定会是出来讲话的那一个。
OK， 那男配里面里长伯是谁？
艾瑞瑞，
他是里长伯、哦、
他是负责拉主 key 的人，把大家
我完全猜错，我以为他是艺术家耶。
没有啊，他是里长伯。
OK，
因为他的性格，他比较，我觉得某程度也许是因为他真的长得比较漂亮嘛，
嗯，
那他某程度需要去打破一些框架，
嗯，
就是当你因为外形，我们现在都只是针对外形，我没有说这个人怎么样哦，
嗯、
就是因为外形受限，也许他必须要发展出其他的能力嘛、嗯，就是他真的长得比较漂亮，那如果他又很高傲不好聊，他是不是很容易在这个群体被淘汰？对，那我觉得某程度因为这边都没有那个哦，就是什么歧视的意味哦，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哦胖子就必须要很好笑一样，
嗯，
因为他必须要被看见跟生存下来，
应该说原则上我们都鼓励大家有更好，就是我们都一起活在这个地方，然后活在这世界上，我们都是一样的，
嗯，
可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情是这个世界就还是有一些偏见，
嗯，
那个偏见不是来自于我们就是到节目上讲两句就可以的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我们就是还没有办法把偏见都消弭完的这个过程当中、嗯、可能有些不待见的特质，
嗯，
他必须用其他的方式去
突破，
对，
的确应该说我们人都是视觉动物，所以在视觉上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吸引人家，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发展出一些别的，
嗯，
那相对而言那也许就是你的特点嘛，
嗯，
对对对，那可是有的人会觉得胖或者是真的长得比较漂亮这件事其实是特点、嗯、但他可能会在某一些群体被质疑跟怀疑，
嗯，
对，那他就必须要去发展一些可以跟大家能够亲近的特质，
对
对对对，这可是这就是社会的现象，因为我们也没有想要鼓励这种行为或什么，
对，
但因为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听感上面就会觉得哦，这个节目就是你们也只知道这些名字，那就这些特性都是他们自己发展出来，那我只是帮他们这个特性下一个定义而已，
对，
但是我们也没有帮别人贴标签、嗯、我讲好久、哦、但 anyway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带任何成见去看这件事情、啊、
对对对对，
艾瑞瑞其实就是他主要是拉主 key 的人，
对，
他主要是推进所有细节、
uh-huh.
他可能就会就是说啊，那我们节目组就会 cue 他说那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答筒，那他就说那我们现在来抽一个问题，那大家都来回答这样子、
嗯、
然后或者是他会主动的去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啊，然后认识彼此，然后在中间穿针引线
啊，我知道这种节这样的团体里面有时候是里长伯，有时候是甘草人物，
嗯，
带动大家就会出来说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是这个人哦，
因为大家被很被动的时候我就会变成是那个主动的人，因为我
觉得，可是你说你自己有点微社恐啊，那你还能去这种地方？
六个人都陌生人啊，我又不是因为
那就不算社恐。
而且我是去配对，我有那个。
我跟你讲，可以当里长伯的人是社牛。
我觉得那个里长伯比较像是我需要去做的时候我做。
哦、，OK， 那今天如果是我，我会在哪里？
你应该就是肌肉天才吧？没有，我现在就是要封，我现在就要贴这个标签给你。
好，所以肌肉天才应该就是 Gino 吧？
对啊，你一定会是那个，因为 Gino 里也是里面算是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等于这六个人在陌生的情况下，这个人一出现，大家都会知道是谁。
哎，可是这件事有趣就有趣在，你看像韩国的某一季、反正就是有一个人出来之后大家都喜欢他，可是 Gino 却没有像大家预期的是大家都喜欢他，对不对？
对，反而有几个人喜欢，可是没有到全部都喜欢，
就这件事我觉得蛮有趣的。
可是我觉得也许是因为说真的这八个人的挑选啊，真的就是各形各色。对我来说，我觉得敢挑艾瑞瑞就是节目组的心脏非常大颗，因为艾瑞瑞她长得比较漂亮，那相对而言她比较脱离所谓主流的审美。
可是我觉得以哈哈台跟嘎嘎乌拉拉的整个对特性下来，我并不是很意外，加上导演啦，当然我觉得导演有很大的力量在里面。我并不意外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希望大家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好，我们每次为什么每次讲到偏见我们都要消毒的原因，是因为我你知道这年代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为善不欲人知这件事情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想做你想做的好事，可是你知道这种事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做了好事不讲出来哦，然后你有一天一黑掉，你就是
你没有积大众的应得值。
对，你就是回不来啊。
对，
然后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是社群媒体强化的一件事，就是强化了一个状态。就是变成你好的坏的你都要留住，然后要承担。
对，
我其实每次都会想，因为有些公众人物出来道歉之后，然后他们就会被贴上一些标签或什么，例如像李克太太就会一直被叫前科太太。我都常常会想说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像林宥嘉就唱过，他就说为何生命不能让人成长，就可以修正过往。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修正。那我常常在想说，那我们做错事之后应该要怎么办？我就觉得是不是真的你就是得扛着这个东西一辈子。
我觉得某种程度是。
我也觉得是，就是
因为这就是其实就是某一段记忆，
因为很多人都会呐喊说我已经做了这么多，然后我已经弥补了这么多，为什么这个世界不放过我。可是我会觉得所谓赎罪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就是要背着他一辈子。
对啊，
不管你未来有没有在做好事，或者是不要再做坏事或什么，就是你做错事的事情他就是要跟着你。
应该是说当你想要不要说什么将功折就好了，也许你想要把这个东西洗清掉，你可能要花两倍甚至三倍的努力。然后去想办法让大家看到你更多好的一面。大家才有可能淡忘你不好的那一面，而且是才有可能。不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就可以抵见，没有。
但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忘掉。
对，这件事太难了，它不管怎么样它也会在你的维基百科上面被记笔。就是在查资料的时候觉得哎呦对哦，还有这件事这样。虽然即使以台湾人来说很容易遗忘啦，可是我觉得就是还是会记得在某一些时刻突然想起来。
好，那回到艾瑞瑞，我会觉得我不会觉得他大胆。可是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对，因为他的确在某一些时刻做的这个选人，我觉得这个选人就是不是大好就是大坏。
哦，这倒是真的。
大坏就是如果他的个性不是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子，
而且他如果没有这么活泼，然后他来了，好，我们不要针对艾瑞瑞，我们假设一个剧本。如果今天来了一个不是大家喜欢的 type，
然后又是高冷的，
又是高冷，然后去到那边
公主病，
我觉得最后他可以会发展成他就觉得说你们知道来干嘛，没有人要理我。
对，
然后中途离开。
对对对对，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是这个路线。
对对对，因为就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恋综也蛮像个性的问题的，能不能在一瞬间跟大家打开，不要说全部的真实啦，你至少要30%-40%的友好，那也许大家才会慢慢想要挖掘你，发现你这样子。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恋综。
可是像 Gino 就是相对比较矜一点点啊，其实他是肌肉天才，没有，可是他其实也没有矜啊，他其实
Gino 很活泼
而且他从头到尾都好直接他的直接就是我就是喜欢某一个这样子。
他从头到尾的选择都是一样的吗？
对
哦，
他的从头到尾的选择都是一样。他前面有，他中间有跟别人约会因为他有一些配对
一定会交错的，
对对，交错配对的环节嘛。可是他到 就是中后段的选择都是一样的、
哦、
所以就是这个 CP 就很早就已经出炉了
啊，
对对对对，
很早是第一集吗？
可能四五集就已经很确定了。
但他们第一集就约在一起了吗？
哦，他们第一集就一起先去约会了吧？
哇，对对对，那他们就是爱的主旋律耶。
对，他们从头就已经先第一次约会就一起了。
干嘛、啊、还要看吗？
对，所以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惊喜。那个没有惊喜是没有其他转折、我觉得有点可惜。
而且我觉得里面人是不是都太善良了、
对啊，就是没有那种很
没有绿茶
的，对 对，没有很绿茶的角色。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恋综它不是有剧本的，然后某程度如果你要变得很绿茶的角色很容易，就是因为台湾就这么小。
你访过导演了吗？
没有耶、欸可以来，可以有机会找他聊聊。
可以约他来。但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这么肯定说他没有脚本？
他们都主打没有脚本啊，
是零脚本还是伪脚本？
我觉得是零脚本。
Seriously？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人设都是慢慢长出来的，不是很突然的出现的。但
可是、okay、
可是我觉得因为综艺这种东西就是他很多机在拍，那当然他会有选择的结果，就像纪录片一样。
可是我说的伪脚本是也许没有设定的这么严重，但还是希望说哎、欸，你下一集去找他讲讲话这样。
他们是说没有啦、
哦、他们所以他们宣称他们零脚本。
对， 對，他们号称零脚本。
OK， 我们下次约狐狸来。
他也会说零脚本。
我们下次找狐狸来我们就喝酒聊。
没有、就是、
喝酒录音，
用那个测谎机会电的那个。
好耶、欸、好耶、欸、两个都准备。
那过来那个标签是什么？
白马王子。
那你觉得是谁呢？
那个是不是有一个白白的？
嗯，
蛮帅的。
对， 对，
对， 对，我跟我 OK， 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有想看。
嗯，
而且他们那时候 同时有另外一组人马。
对对对对，
那其实另外一组人马我大概大部分认识。
嗯，
那人山人配我应该只认识
Gino。
嗯，对，那时候本来想看，但是我2023真的是工作就都太忙了，然后那时候就没有时间看。所以那时候阿平说要找我聊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要聊吗这样。但是他说他会单，就是
对，我觉得很好看、啊、
他会单大聊。
对对 对， 对， 对，
我想说好，那我们来聊。就刚好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盛源在看
啊，
然后他那时候看到倒数第二集，然后我就有说真的，我真的觉得拍得蛮好的，因为我前面都没看。我在倒数第二集的时候我被电视拉住了。
嗯，
然后那时候应该是运动回来，然后就一边摇高蛋白，然后那边看。好笑的事情是，为什么后来我会答应可以看呢？可以聊这一集呢？因为后来就看完倒数第二集，我都看最后一集了嘛，然后最后一集的前面有 review。
哦，对，
所以我就等于看完了前面就是前情提要，然后我就一起看完了大结局。
因为最后一集就是每一个人要播录音带，那播录音带之前会先 review 一下他那，
对，
就是大概做了什么事，然后跟谁配的对，然后讲了什么话。
对，所以我隐约知道大概发生什么事情，或隐约知道什么人，但我叫不出白马王子的名字。
Neo
啊，是
Neo， 对，还是一个音乐才子。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也蛮讶异，想说算帅吧，为什么好像互动不多。但是我后来在最后一集的时候我发现有其实有两个人
喜欢他。
因为我在倒数第二看到他的时候想说嗯，好平淡哦，好像没有人在黏他。
对，因为我觉得恋综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你要表达
啊，
就是当你对于别人的爱意不明显的时候，人家对于你的爱意也会比较低。
嗯，
对，因为有一些人的喜欢是那种我偷偷喜欢你，我知道就好了。
嗯，
对，有一些人的爱是我喜欢你，我觉得开始就是拍拍你啊，摸摸你啊，就是比较有一些肢体动作。嗯、那对很多人来讲就觉得、嗯、哦，很明显嘛。可是有一些人的爱是比较内敛的，
嗯，
就是会放在心里，就是哦，我知道我喜欢谁就好了。
嗯，
这种那如果
你都上节目了，就是放在心里面要干嘛啦？
可是就是各种爱的方向或是形式，或是你表现爱的方式很多。可是有的人会就像真的这样讲很奇怪，但 anyway， 就是以前我遇到一些朋友，就是我当下觉得哎、嗯欸，这个人好像还不错。
嗯，
那我们刚认识，然后我觉得可以多了解。可是在了解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哎、欸，他是不是讨厌我，或是怎么样，那我就没有多想。然后反正我们后来就比较疏于联络这样子、
哦、
然后对方就会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哎、欸，其实我那时候蛮喜欢你的。
嗯，
那我就发现我都看不出来这些喜欢欸、
哦、
就是他们觉得有发出善意的动作，可能对我来讲我是完全接收不到的。
我在这件事上面也蛮迟钝的。
对，所以就变成说像你有他可能会觉得 他有对某些人比较主动，可是有一些可能我真的看不出来、啊、
哦，
对对对，可是你有因为这个配对其实是有一点，就是他是单方面喜欢谁，然后别另外两个人喜欢他，这样他们就是没有配对成功。
OK， 好，那下一个是闷骚男，闷骚男是谁？
波波，
波波是有刺青，
对对，有刺青的那个，
蛮大只的那个，
对对对，也没有到大只吧、哦，
就是看起来骨架比较大。
对对对对，波波，因为他比较特别，因为他们后面还有拍一集，所有成员到，然后一起回顾嘛。
嗯，
那他其实就是他其实一直都有讲说他是一个好像是公务员的身份，所以他其实对于来上节目不见得那么方便，但他还是很鼓起勇气的去做了这件事情。
那干嘛来？
有时候就是会放手一搏啊，我觉得有时候你人生需要一些改变嘛。
所以他就没有领薪水，
就是他请了假之后，然后就是他请了那个六天的假。
哦，
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当公务员，可是后来因为有几个人就是有被哈拉台那边签下来了。
哼，
对对对，就是经纪他，然后他们因为这档节目很红嘛、哦、他们第一集在放 YouTube 就破百万看了，
对，
所以就这档节目蛮红的，那就是有也带动了一些成员的 IG 啊，或是他们就慢慢的变成一些 KOL、嗯、所以人生就是也有一些改变这样子。
嗯，
对对对，那波波就是他其实是前面的个性比较闷骚，但因为他跟李长博，因为是李长博，我不知道艾瑞瑞想不想听说他自己是李长博。
对，你就叫人家艾瑞瑞就好了，我人家有名字。
因为他跟艾瑞瑞是同一个房间，
对，
然后艾瑞瑞就是算是蛮爱聊天的、
嗯、
也比较会引导对方，
对，
那他们波波就是慢慢有放下心房、
嗯、
对对对，就是他因为他一开始是喜欢 Gino 的嘛，
对，
Gino 的第二次约会是跟波波约，那波波其实就蛮喜欢对方的，
对，
可是后来因为 Gino 跟别人配对了嘛、
嗯、
那就是 Gino 比较明显的比较喜欢别人，那波波就很蛮心碎的这样子，
对
对，然后就是在里面有一些这种百转千回，
所以他们那时候尴尬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被拒绝了吗？
对方选择的很明显，可是他却单方面的喜欢他，然后他觉得很丢脸，因为有一些人、
哦、
有一些人对于说真的，如果是我，我会觉得很丢脸了。有些人对于表达爱意这件事，而且就是你就要关在这六天内，就是你在第三天就已经这么明显了，然后还是没有获得喜爱这样子
啊。
就我虽然不算是拒绝，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对方没有选择你的那种感受，其实很不好。
嗯，
对对。可是我觉得，也许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华人的社会没有教导我们接受被拒绝的勇气？
我完全觉得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说，我们有时候生活中会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发现的暗示，
嗯，
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暗示很微，为什么暗示很微？就是因为我们害怕被拒绝。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是真的那么社恐的人，可是我们也成不了社牛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害怕被拒绝，
嗯，
所以我们就不会主动去开这个口。
也有可能我们比较敏感吧，如果对方突然露出很尴尬的微笑，我们就会觉得啊，早知道就不要这样子了。
哦，对，我有增波器，就是对方的那个反应会在我脑中就是反弹回射，然后就是变成100倍放在我身上，我就想说天哪，他尴尬，然后我就会感受比他更尴尬。
对啊，所以也许是我们太容易接受到别人的情绪
啊、哦，有可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就干脆不要去冒这个险，这样子。
好，东部小无害就是跟 Gino 配对的那个人，
对，冠宇反而蛮令人意外的，还是人气算是蛮高的。
对，我也有吓到，因为我真的不想要一直下警语，这样很难聊天。
对对对。
可是，请大家知道，就是这东西，就是你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就好。总之呢，我就是原本以为 Gino 跟 Neo 会爆炸。
哦、oh. ，
然后但是就是盛宇就跟我解释说没有爆炸是冠宇，然后我就说嘿，
对，照理来说因为 Neo 是白马王子型，像 Gino 是那种肌肉天才型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哦，这两个在里面应该是很多人单方面想要选择的人，
嗯嗯嗯，
可能没有想到就是冠宇出现之后反而冠宇就是很多人想要选择的。
冠宇拿几票？
Neo 有喜欢他嘛，然后 Gino 喜欢他，然后苏苏其实一开始也喜欢他、
oh.
他基本上有三票。那 Gino 的话其实就只有波波跟冠宇，然后、
哦、所以他们其实差距也很近。
对，然后苏苏好像没有，就是大概两票这样、
哦、
因为其实八个人也不会有，
嗯，
不太，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的就是因为他选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比较没有什么集中票数的状况出现、嗯
啊，因为你说例如像单身即地狱每个人都是肌肉棒子，
对，那个类型比较接近，那可能他们 他们的胜出的关键就只有一点点，可是
就是他们会不会做菜，够不够体贴，就是从那个微妙的小气氛去改变。
对, 對, 對，
但是因为这里面就是他们选了八个都不一样的人，
对，就是八个 type 类型都玩几乎不太一样，所以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差别这样。然后过来下一个
艺术家，
艺术家就是嘉亨啊，
啊，
嘉亨是那个摄影师，
哈，
对对对，
我一开始有一点困惑，
嗯，
而且在看回顾的时候，我想说每一集都在哭啊，太多了啦，
因为他中间有一度面临要不要下车跟离开啊，
对，
就是
然后
对中间大概第六集的时候吧，反正就是有卖，就是有卖一个关子，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投一票，然后投离开票。
嗯，
那看你想要最想让哪一个成员下车。
我觉得说到这里，就是制作单位还是有点太柔情了吧，因为他们是没有强制大家一定要投离开票，
对，而且还有保留票，但我觉得这也许是制作单位本来想要 setting 一个绿茶婊的角色，结果发现没有人要当绿茶婊。
哦，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也许我觉得误入那个陷阱
你说票一个人出去，然后还就是票说我要保留他这样，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不会保留他，我就说他不是很想出去吗，就让他走吧这样子，然后就是我的成全反而变成我是绿茶婊这样
然后因为他票了他自己，
对，他自己票了他自己，所以因为其他人都没有选择票他嘛，其实所有觉得、
我跟你讲柔情的地方就是让我觉得就是除了没有强制投票之外，最后你还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离开，
嗯，
只是大家票你离开，但是你可以留下来，
可是其实只有他自己票选他，
对对对，所以他最后又选择留下来了，
对，因为
我想说那这一出在忙什么啊，就是、瞎忙哦，
可是全部人都哭到爆，
我就是在这里困惑，我想说我要是去参加这个节目我就是最冷血那个，我不会成为什么肌肉天才，我会成为冷血无情
我们两个会想说今晚写的 N 得几次，
对，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哭不出来，我现在怎么办，我
突然跳很远这样这、要是我会对这个情节会想说哎，发生什么事还要留下来，
对，因为对我来说这一串真的太白忙了，就是
可是我觉得好看也许就是在这个白忙的过程啊，因为大家虽然一开始对于他讲的某一些话题就是比较直接的部分没有很喜欢、
对对对对，
可是经过相处就是所谓的见面三分情嘛、经过相处之后他们就发现哎，这个人不是他们一开始想象的那么坏，那对于也慢慢发现他其实也许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嘛，然后他们还有去玩水，然后发现他其实就是因为霸凌的关系对于水其实有紧张跟担心、那他们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这个人可能有时候讲话比较带刺或者是可能比较卡一点、因为他有自己要背负的伤痛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所以这蛮厉害，他们就是在六天里面就可以显现出成长曲线，
对啊，
哦，难怪他这么红耶，
对，因为那个成长曲线是有差别，而且就是讲一些某些内心的事情，每一个个性就突然被突出了。
OK， 那我现在不要问是谁，然后你告诉我这里面有没有人是你觉得没有成长曲线，
有
好，我们就不说是谁了，我们就不说好，那个闷骚肌肉是谁，
闷骚肌肉就是叔叔啊，
叔
叔
就是
高高的然后有点有戴眼镜的一个男生，
也有小被延上嘛，因为他的职业或是副业、
哦、对，因为的确选这个人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大胆，那个大胆就是你没有想过他做的某就是某一些人会觉得推特止于推特，然后他不应该影响你现实生活、可是其实对于我而言就是你不管你在网络上是什么身份、他永远会跟你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我的职业啊，
对，
就是我的职业我是娱乐记者，他就会跟我的人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我讲了什么话我就要必须对这些话负责、
可是我觉得那是就是华人世界的框架嘛，就是欧美那边他们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就是我的职业啊，就是他并没有觉得什么推特止于推特，但也不能完全这样讲，就是我其实之前有点介意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像 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就是可能他们健身练得很好的人，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身材照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嘛，就曾经有人就是可能在受访的过程当中可能主持人也问他说那你可以就秀一下肌肉或什么的嘛，然后他就觉得说先不要好了，然后后来就有人就是留言攻击他，就说啊平时脱成这样然后现在那边就是给谁哩，
我也会这样觉得啊没有，但我的意思是说我
可是因为那个
因为我在如果我是主持人我就会觉得干、就是一个
OK 那有一个那件事有一个 差别在于那，因为他们那个节目不是在摄影棚录的
哦，
他在咖啡馆录的
哦，那他这样要掀衣服的确比较尴尬，
就对他来说他觉得
场合不太 对，
场合不对，
因为如果去摄影棚大家都是相对专业的工作人员，
对对对对 对，
那他如果要掀衣服或什么好像会比较合理，
对对对，就是对他来说他觉得场合不对，
可以展现自己，
对，所以我会觉得一方面我们刚才讲说推特止于推特，我会觉得欧美那边你看他们就很大方的承认自己的工作，
嗯，
但是承认自己的工作跟他的身体自主权是分开的，
嗯，
并不代表我做了什么工作我就得随时裸体他妈给你看，
嗯，
就是我觉得那是两回事，
嗯，
就是要分开。
对，那对于他们选择这个职业，也不是说职业吧，就是他某程度的副业的人而言，我也觉得蛮惊讶，因为就很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谁嘛，
嗯，
那相对于会不会有人带着有色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呢，这样子，可是当然里面没有主打让叔叔脱衣服啦，
嗯，
就是因为他是很厚，他是玩完水之后才加入的这样子，嗯，那就比较不会看到他裸露那一面，那就只有就是应该是第八集吧，嗯，反正就
他玩完水才加入，所以他比加亨还要再晚加入是不是，
欸，没有耶，欸，那叔叔就 加入啦，可是为什么我很少看到叔叔的裸体啊
你问我，我没看到，我不知道
那可能因为诶，那叔叔有加入呢， sorry sorry，
嗯，哦，没关系，
对，那就
可是，哦，
比较少 focus 在他的裸体身上。
我跟你讲， 我知道我为什么我会一方面，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跟哈哈台，因为我认识金童嘛，所以我跟哈哈台还有嘎嘎乌拉拉的那个就是比较早，
嗯，
然后再加上导演的他之前拍过的影片，
嗯，
也都会比较大胆，
嗯嗯，
就是去探讨一些身体或者是性层面的事情等等的，
嗯，
可能这些事情在恋综上真的很大胆，就是不管是找艾瑞瑞还是找，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
议题选择上，或者应该说人选选择上，
因为我就是可能因为我认识导演，所以我就觉得说，哦，他一直都这么大胆，
嗯，
他一直都在探讨议题，
嗯，
所以我就当大家讲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很大胆，怎么，我就想说，嗯，还好啊，
对啊，但我以观众而言，就是觉得，哎，以恋综的这个选择上面是蛮大胆的，
嗯 ，OK， 所以隔壁的妹妹就是那个老师吗？
她是老师吗？就世风啊。我不确定他是不是
他不是老师OK， 你的形容是那个隔壁的妹妹对不对？
对对对对，他好像是一个表演出身的人，但我不确定他的职业是什么。
我会说他老师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没看嘛，
嗯，
所以我被电视拉住的时候我就问东问西，我就说这个人怎么说那个怎么，然后摄影就说你不觉得他长得像国文老师吗
对，他的确有一个老师的气质，
对，然后我就说，真的耶，然后就被他一讲国文老师之后，我就没有办法把国文老师这件事情早上拔掉但他明明就不是国文老师，
对啊，他不是国文老师，但他有老师的气质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OK， 那他你要那个吗，向我介绍一下他吗？
世峰哦，我觉得世峰他应该说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还算有竞争力，就是光看外形嘛，嗯，就是他可能跟冠宇都是比较偏娇小可爱型的，嗯，那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两个可能在某程度上还有的比这样，
嗯，
对，比较相近或什么，可是世峰我觉得他也是比较隐藏自己喜爱的那个人，
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闷到不行的人呢，欸，
对对对，然后他讲话也都比较官腔
啊，
然后像他
真的是国文老师
对啊，像他探听喜欢的人因为像艾瑞就喜欢 Neil 嘛，
嗯，
然后他其实自己也喜欢 Neil，
哦，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表达，然后 even 没有约过会，
嗯，
因为他就觉得，因为他就发现艾瑞瑞喜欢 Neil 的表达很明显。那
你说，你说国文老师从头到尾没有约过会？
没有哎，欸，哎，欸，哦，
是啊，
他
那其他人在约会的话在干
嘛？有，他第一次跟波波去听树，听树干的声音，
听树干的声音。
他们就是去逛那个薰衣草森林啦，然后就有一个安排他们去听树的桥段，这样子。
你看到那边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
不方便多说是吧就是我就快转了
因为我好我没看嘛，但是我的确看到片段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他们拿听诊器在听书，我想说哈
啊对啊，就什么喜欢大自然那种很比较 gay 版的 setting
那个是节目组安排，是那个
节目组安排了约会，
所以不是那个地方，
不是
提供的服务，
不 是
因为他们有换度假村嘛，
对，就是不是那个地方，就是节目组会安排说，像波波跟 Gino 就是去骑马嘛，然后 Neil 跟叔叔，因为叔叔来的第一天他被要求你要邀请一个人去约会这样子，然后他就选了 Neil， 那他们就去野餐， 那约会的主题是节目组给的，所以那个时候 maybe 想要 promote 那个地方，所以就会有这个听树的脚本这样子。
我想知道听诊器听在树干上面真的有声音吗？
我不知道可是因为我看导演的 behind the scene， 就是他们其实好像每一个约会的桥段他们都走过三四遍了，甚至什么机位要应该要怎么拍，不管谁来配，
所以他们导演应该也真的有听过，所以应该是真的有声音。
对他们应该有真的做过这，他们真的有做过这件事。
好，我道歉我道歉
小心被延上啊。没有，但所以
我就问听众，请问你听过树的人你举手，你现在举手。
小时候不是都会贴在那个上面吗？然后就听到卡车这样开过去。
没有啊，
没有，
顶多听过海哭的声音吧，谁听过树的谁听过树干的声音
用树干的声音、
你刚你讲的刚
刚我知道啊，我是故意很好笑啊就是世峰他表达爱的方式比较浅一点，比较低调，那他就很后续才有被发现哦，他喜欢的是谁这样子。
哦，
对，那我就会觉得他很像隔壁的妹妹来看戏，因为那个看戏就是因为有人表达的比他更明显嘛。那他就会去探听啊，就是说啊，你觉得他怎么样？他觉得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这没办法，因为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就是如果我喜欢 A， 可是我发现 B 超喜欢 A， 我就会大后退。
我觉得我的性格也好蛮像这样子的。
真的吗？你不会去抢吗？
以前不抢，现在可能会想，现在可能。胜负心比较重一点，
我抢不起来耶，就是，
可是有时候抢不起来，会不会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自信比较不足？
我对自己的自信超不足的、啊。
对，因为我发现我以前不想抢，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到达某一个程度，
所以你现在自信长出来了。
我就会觉得
你去哪里买的？推荐一下吧，网址传给我。大圆柏有卖吗？
我觉得可能从外界的评价，或者是你客观的去列那些条件嘛。你就会觉得哎、我其实分数也不低啊，为什么我好像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
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就是那个我可以理解的东西，可是那就好像是外面有一个分数，可是我自己有一个分数，你知道，就是主管给你的评分跟你自评，然后我的自评永远都拉不上去，不管主管再给我打再高。
对，但这一点上面我又会觉得自评应该要给自己高一点。你给自己150分都没关系，因为你给自己150分你 maybe 才表现得出来80分。
蛤，我不是耶、
就是你对自己超有自信，可是你可能能表现出来就只有80。
我通常就是自评60，但其实我都做满做到80这样。
你比较刻苦耐劳，方向不一样。
我等一下去买乐透
每次想到这个就要买乐透，这样
就要买乐透啊。
好，那下一个还有谁啊？
没了
哦，都讲完了。对啊，那就是这八个人，那自然就让其中有一些化学变化。对啊，所以刚刚问题就是把，如果有这个邀请的话你不会去？
我觉得一方面我会觉得我不够戏剧化。就是我并不是要讲他们在演戏哦，可是因为他们都很真情流露嘛，所以他们每集都哭。这件事情让这个剧变得很精彩。让节目变得很精彩。总归它还是个节目，它不是个纪录片，或者是它不是一个能平淡过去的东西。因为就没有人要看了嘛。它就还是要有一些爆点了，要有什么。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经历啊，然后我在我的反应等等的，我都是相对比较冷。我当然会跟你们玩得很开心或什么，但是因为我们就是认识了很久了。那我去跟这些人这样相处，而且就像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人会慌张，有人会尖叫，有人会哭。我就是会定格在那边，然后去开始分析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现在要怎么做。然后 maybe 我会指挥大家或不会，我就可能例如说现在着火了，我就会开始环顾四周，然后在大家就是尖叫说啊泼水不可以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已经会走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拿了一块布这样砰把它 打掉。可是就很不好看你懂吗？
因为你没有中意的反应，相对比较大的反应。
对，
你是
冷静，我甚至去拿布的时候我可能也没有跑起来。因为我可能已经评估完说 OK 现在着火的地方它只会烧这么大，它不会往外蔓延，所以我只要慢慢的走过去把那个布拿过来就是把它熄灭就好。我甚至不会跑。因为你知道你如果跑起来就是镜头就会 tag 你，就说哎、他要跑去哪里。那我就是默默的就是走掉，然后默默把它洗掉。就是我觉得我很不有趣啦。那 可是我觉得节目终归是要给大家一点消遣吗？嗯，就是最后如果拍出不好看的节目，我自己也会有点自责。
所以这就很有趣啊，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冷静的人，那你、嗯你已经来上节目了，你会不会因此多增加一些戏剧效果？就是像你刚刚是用走的，那你发现有镜头在拍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跑起来？哦，这是不一定的事情吗？
哦，懂你意思。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常相处是没有镜头对着我们的，嗯，对，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不会去彰显或是去演戏。可是实境秀有趣的是，虽然它主打是实境秀，但你真的很难去猜测这个人有没有演的成分，或是多多少少夸张一点点、哦、就像我们在录音一样啊，就是我们不可能都很平淡的讲话，或是不去突发性的想一些梗这样子。
那可能会耶，因为就像大家在家里看电影或什么之类，好，你在家里看 Netflix， 你看到有趣的东西你会笑出声音吗？
会。
我不会。可是如果旁边有人跟我一起看的时候，我一定会笑出声。
哦，因为你要让他知道这里是笑点。
我不知道耶、欸、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看的时候
我都笑超大声。
我不会，
就是好好笑的时候我都笑超大声这样。
但是我去那个什么运动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听同片啊讲到好笑的事情的时候，我嘴角真的是憋不住，我就是会上扬。但我不会笑出声、但我嘴角会上扬、
哦、我听 Podcast 也会啊，那我也会笑，我会忍不住笑，可是就是不会笑出声这样。
哦，我看节目的时候不会笑出声，
我怕笑到路人。
我也怕笑到路人。其实有时候我光是微笑走在健身房里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我真怪，
就很像变态。
很像变态，真的像变态。
这个综艺组啊是无脚本，那它里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它是用打电话告白。嗯，就是他们一开始是六个人嘛，就是叔叔跟家他们是比较晚加进来的、嗯、所以他们分房的时候就是四加二，就是两人房跟四人房。
对，
可是妙的就是这四人房假如 ABCD 好了， B 去打电话， C 接起来，大家不就知道啊？对啊。然后这件事我一开始觉得超尴尬，因为你就是可以明确的知道人家选择的是谁啊。
对，
这件事反而在他们之间有一些化学反应。
故意的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要让你知道说，
或者是让别人知道，
就像刚刚讲，就是有些人知道了之后觉得我要去抢，可是像有些人知道了之后我就会后退、嗯、
对对 对， 对，
所以他只是增加一些变音在里面。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一开始我觉得好刻意哦，就是我有点想说为什么 不让这种表达心意的东西藏起来、嗯、可是我觉得我后来看一看反而觉得 这件事反而增加了很多化学变化。
而且我觉得他们天数真的不多啦，就是如果还要再慢慢来实在是不够时间的、
嗯、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录音带的，
我刚刚看到录音带我真的想说有够做作的。
就很老派啊， old school 哦。
对，
可是又很有趣，
蛮可爱的啦，就是但我就有一种想说啊好故意哦。
就是狐狸的设计啊，前面就有讲，就是一开始其实前面集数出来没多久配对的组数就出来了、嗯、哼，就是冠宇跟 Gino 嘛。
对，
那最后他们也是选，最终也选择了彼此、嗯、那可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觉得我看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就是你去配对节目但你不一定真的要谈恋爱啊、就是你可以拥有友情，
就是除了主旋律里面、啊、除了爱的主旋律之外，最受欢迎的就是那个艾瑞瑞跟波波，对不
对？
对
对对，他们的友情，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住两人房嘛、嗯、那瑞瑞也跟他聊天啊，那他们也发展出不一样的关系，就是他们觉得后来因为波波单方面喜欢 Gino 失败了嘛，那像艾瑞就喜欢 Neil， 可是也比较也没有一个结果这样子、嗯、那后面他们就是比较绑定彼此是朋友。
对，
那约会是就是那种很像好朋友一起去做喜欢的东西，然后给喜欢的人这样子。嗯，那我觉得这反而是我没有想过恋综会发展出的东西。
他们算是第一档吧？
对对对，第一档播完的第一档。
那就是例如说我们放眼韩综也很少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对，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毛起来去谈恋爱啊。
对，
但没有想过居然可以在上面交到朋友，
而且就蛮好看的，
就是彰显了爱有不同的形式这件事。哦，这件事蛮有趣的，就是你去恋爱综艺也不一定要真的
对
谈到恋爱，反而是可以交到朋友。
对，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这么长期的相处、嗯、然后不透过任何网络、啊、就是我对你没有认识，我没有办法去看你的照片，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过去，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职业。
对，
我们是 从人出发去认识的，
对，
从最彼此最原始的样子去认识彼此。我觉得这件事也是现代人比较难遇到的事情了，
几乎遇不到了。
对啊，因为以前谈恋爱可能因为没有网络，那也没有什么交友软体，那你就是只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嘛。那彼此互相自我介绍，然后认识，然后慢慢发展这样子。可是现在就是很多时候，哦，我看到信佐，我就已经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了。对啊，那里面就是有很多未知跟已知交杂，那就是觉得哎，很有趣这样。
那就祝你第二季可以上去喽。
没，因为我要跟你说，因为真的很多人在中间就开始问我说，哎，如果有，因为就迷的人嘛，就会跟我讨论啊。他们就是说，啊，你去的话你会是谁？我说我一定是艾瑞瑞啊。我说我以我的个性，然后我跟我室友讲，他也赞同。
因为我已经很多朋友就是很想去耶，然后他们应该有在筹备第二季了，我觉得。
要吧，因为这个很红，虽然说就是好像导演很抗拒，但好像感觉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他有抗拒吗？
他都会说就是做了然后让他很累啊，然后什么的。因为他们的确、
哦、很累，
的确从筹备然后到拍摄到剪辑完就差不多一整年耶、欸、
哦，
对啊，那说真的，你这中间你就是要你要藏一整年，那个藏是说我去选角，然后我去做了什么事，然后真的到播出就是一年后的事情。对对对，那这中间不要说什么职业道德好了，你就算交了男朋友你也是需要藏起来
啊你说演员
啊，对啊，你为了那个剧情的推进。
但你刚刚在讲的不是导演吗？
没有没有没有，但没有没有，我讲的是演员啊。我是说就是如果像我们去选角啊，我们真的选上了，然后真的去演了，那真的去出演了，那之后就是有很多后续要配合啊。
哦、oh, ，
对啊，我觉得事情真的好难哦、喔，没那么简单。这很像那个星光一、星光二的感觉。
嗯、
oh. ，就星光一般就是会很红嘛，
嗯、
oh. ，可是相对而言，他可能不是最会唱的
哦。Oh.
对对，但星光二班、三班一定会是最强，然后最好看的人出现，
嗯、
但他们不一定会是最红的。
哦、oh. ，
对，因为他可能少了一些化学元素在里面，或者是新鲜感。
新鲜感啦，我觉得新鲜感还是比较。差异比较大，
嗯
啊，那我还是预祝你就是第二季可以。
我现在去报名啊，哎、欸，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在那边乱讲，确定有人想要看吗？
嗯 ，OK 吧，李长博有关系吗？
嗯，
反正就是你要，反正你已经确定好你要担任李长博的角色了。
对啊，然后结果在里面当一个闷骚的人，去到那边什么话都不讲，这样。
那我就会留言说。
阿平不要再演了
你离开好不好，请你离开。好了，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咯，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请转贴给你的朋友，
或是到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留下五星好评，
跟按下订阅，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 KKBOX
听第三次，
想要找我们尬聊的话请到 IG 搜寻
少年欧巴桑，
如果想支持我们的话简介里面有
抖内专区哦。
那今天先到这里咯，拜拜。说了不起来，结果最后还是讲了一个小时。
对啊，你们还是很厉害的。
我真的是话好多